弟兄姐妹平安，先代表学院向大家问好。在这个疫情期间，愿大家都平安，全家都蒙保守，然后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服侍我们的神，是非常的高兴。今天我不敢讲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讲道，但是我就选了有几段比较容易明白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想在分享之前呢，我们可能就是先会有一个视频可以看一下。对不起，刚才可能忘了一个按钮，所以大家可能听不见声音。好，我们有机会这个再分享。今天跟大家一起看这一段经文呢，是我们这个经文之中其中的一个部分。好，今天我们会分享的第一段经文，我是希望跟大家有一个观察。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门徒对他发出一个问题。可能当时门徒呢，是把圣殿被毁跟审判日这两个题目混在一起，所以才会问一句。但是同时，主耶稣的答复呢，也是针对这两个问题。从第三节开始，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在末后的时代，就是他再来之前，会出现几个现象。这段经文因为比较容易明白，那我也想就是说，简单的把里面讲的东西归类，这里大概可以分为三类。这三类呢，就是不同的现象，它会不断的发生，甚至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但是最后我们要考虑，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三种现象到哪一天才停止呢？从第五节开始，这里讲，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众人，说自己是基督要来迷惑众人的，这个是一个灵界的灵里面的问题啊，这个层面是灵界的层面，在教会里面会有很多假先知，很多假基督出来，我们最容易看见的就是，现在好多那个不同的异端，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他们都出来活动，有些是争取一些所谓教徒，找支持者。当然也不少是我们亲爱的同工，他们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来提供一些的造就机会。在这些 假基督假先知之中，我们就看见其实他们主要是靠着三个主义来萌芽。第一个是无神主义，也是我们叫做新道德主义。这个主义呢，是反抗神在圣经里面所规定的一些道德原则。但是在新道德主义里面，他们提倡的就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也可以忘恩负义，也可以对付一些牢笼无知的少男少女放纵情欲，残害自己的尊严。里面可以包括我们看见现在很多把一些非法的事情变成是一种事业，好像日本，好像泰国，他们的色情行业很厉害，可以上市，可以变大公司，可以成为一个财团。一些贩卖人口，好像在墨西哥跟德州边境那边呢，贩卖人口也是很厉害。加上很多邪恶的事，好像偷渡、掳掠、杀人、奸淫、淫乱、同性恋、恋童癖、懒交、堕胎、安乐死、赌博业，这些都是违反神给我们的道德原则。第二种就是新宗教主义，这个是一个极端，也有异端，也包括了邪教在里面。他们错用了圣经的部分经文去发展跟圣经真理相反的教导，好像他们不信耶稣的宝血可以赦罪，可以叫人得永生的真理，他们不相信基督的复活。我们记得在教会的初期的时候，使徒把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特别面对着希腊的哲学，他们是不相信复活这回事。所以当时候保罗是用各种不同的智慧来说服他们。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他们甘愿作为魔鬼的奴隶。他们也不相信主耶稣要来审判万民，也不相信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建立永恒的国度，永恒的国度。更严重的就是有一些自称为基督，认为自己就是救世主，甚至人类残缺不全的哲学都被他们利用了，取代了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取代了救恩。目前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极端、异端与邪教的一些教派、一些主义，他们也强调就是在人生的当中应该以享乐为基础，所以就巧立名目，使用很多资源追求一些永远不能满足的享受。这些享受可能是追求身份、名誉、一些品牌、物欲，跟别人羡慕的目光，他们觉得这样就是可以引以为荣。享受着他们不同的情欲、不同的感受，其实这些都是虚荣， 主耶稣的一个劝勉，就是说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也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他们可能会显大神迹，显大奇事，当他们能行的时候，可能连选民也被迷惑了。这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就像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说这些邪恶的力量就好像小恶的被大恶欺负，大恶的控制小恶，控制小鬼。我们看到第六节的时候，二十四章，这里这样讲：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到。这一段呢是讲到在人界，我们刚才讲的是灵界，第二这个是第二个是人界。这个人界里面出现很多战争冲突，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其实人类的冲突从传统的武器战争开始，是一个小的区域，一直发展到第二世界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个范围就越扩越大，可以是跨国的，可以是跨州的。所以我们现在有跨州飞弹，我们也有北韩针对南韩准备的短程飞弹，甚至现在已经把这个战争提升到太空去。这里的基本起因是什么呢？就是人本主义的抬头，他们强调个人的权利，他们强调面子，强调地位，强调尊严，强调私隐，他们希望这些东西自己拥有的不受到任何的侵害，就是导致他们各自立自己为偶像，还要受到别人的尊崇、崇拜，侵犯别人的权益。这个也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有提到的。人文主义以外就是唯物主义，这个是以物质为终极的存在者。也因为这样产生了人是以财物为人生的中心，崇拜财物，看钱为万能，又将有位格有灵魂有品格的人类可以当货物的出卖，可能为了一点的私利，有些人可以出卖朋友亲人。有许多人以为自己是货物，待价而沽，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知识，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才干，出卖自己的时间，等等等等。第三个因素就是权力的主义。有些人看权力是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他们会滥用权力，他们会自夸，他们会狂傲，他们会违背良心，反叛父母，甚至反叛国家，使社会的稳定，使社会的安宁，社会的伦理制度 完全的败亡。好，灵界、人界之后，我们就看到自然界。24章第7节就讲到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个是自然界里面的灾害，有更多饥荒、地震、灾难的发生。如果大家不善忘的话，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这些情况是越来越厉害。我们有禽流感，有猪瘟，有蝗虫的灾害，有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地震啊，去年还有那个水灾，特别是在长江山河的地方。这些自然灾害是不断的加剧，越来越厉害的。还有一个我们也不要忘了，也不能忘的，就是这个瘟疫的灾害。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困在家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从来没有一个灾害能够遍及全世界、全人类。这个到底是一个自然灾害吗？当然，从不同的资料，也许从不同的人的角度，他们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反正这个是神允许它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这些无论这些是在灵界里面、在人界里面、在自然界里面，这些的灾害，这些对人的伤害是什么一回事？在24章第9节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就可以看见，教会曾经受怎么样的拒绝，被世人拒绝，被外邦人拒绝，和被异教的逼害。对这些事早已经在圣经里面说了，约翰福音16章33节在里面有讲，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也讲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的苦难艰难。这艰难是指信徒往往要经历的艰苦困难，这是属于普遍性的，是针对信徒来说。但是上帝给我主给我们一个安慰，13节里面就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好，也许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到底这些艰难这些苦难要到什么时候能停止呢？14节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说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提醒我们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好，我想请问一句，我们有没有考虑过福音什么时候可以传遍天下呢？我记得多年前我曾经跟一班同学 有一个讨论，当时候是涉及宣教的问题，就是讲到福音什么时候传遍天下。我当时稍微年轻，所以我就很热心的去收集了一些传福音的速度，跟每一个未得之名的地区的福音工作的发展，稍微计算了一下。多年前计算下来，如果用这个 approach, 这个是方法来计算的话呢，那就大概是在我孙子的时代，我第三代，说实话我年纪也不少了，真的有孙子的话，也应该已经有了。这个其实多年前已经吓了我一跳，如果按照福音传遍有这么快吗？但是打从互联网开始，打从我们可以应用卫星的技术，使用这个 GPS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没有的。今天我们可以透过人造卫星，我们可以设立一些电台，可以把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因为这个是在大气电波中间的作为一个传媒一个媒介，所以并不能禁止一些人不能接受这些。我还记得早期的时候，在靠近香港的一些大陆城市，他们就在香港来玩的时候，就买了香港那个电视天线，就带回去深圳啊、广州啊，这样来接收香港的电视，因为香港的电视可能比他们那边的样板器可能会有娱乐性，他们觉得看了之后比较舒服。同样呢，其实会不会今天某一个地区如果它的电波通过大气可以流到，然后呢买一个卫星电视的那个卫星点就可以接收呢？大家都不知道，你怎么密他们也能够翻墙。同样的，网络电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个速度传福音有多快可以传遍，大家都不敢讲，不敢说有一个定义，反正一个字就是很快很快。那我们怎么样去满足第二个条件呢？如何向万民传福音做见证呢？只有这两个条件满足了，末期就来到。好，这个我暂且搁在一边。在这个福音传遍跟我们向万民做见证这一块之后临到的，如果我们再看下去，就是24章15到28节，就讲到耶路撒冷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记载。大灾难之后就会有人子的降临，也许可以讲是大灾难当中人子就降临。你有没有感觉，哎，我们今天跟主再来的日子很接近的。主再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呢？29到31节大家可以回去看啊，就是从24章15节以后， 耶路撒冷的大灾难，然后29到31节这样讲了，人子的降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聚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可能大家在这个时候，心里面还存着什么一个存着疑问啊？那我也可以提一下，就是说，在最近一批的亲爱的同工里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意见，他们说在启示录第六章第1到第9节里面，这一段的内容是讲到七个印啊。那从第二个印开始呢，他就说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三个印的时候呢，有声音，有四活物的声音，就说1钱银子买1斤麦子，1钱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然后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叫作死，阴间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死亡、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有同工的意见就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大概就是在第四印的时候，那要等到地上1/4的人被杀害，就满足了这第四个印的预言。这里讲到是用刀剑，这个就是打仗了，饥荒、粮食的问题，瘟疫、病毒的问题，死亡，不同的意外，打仗、饿死或者是瘟疫病死造成的。好，这一段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大家可以回去我建议大家先祷告，然后好好的读这段经文，也把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这个24章以后的经文大家也回去读，因为下面更讲到一些，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准备迎接我们的神啊。今天因为经文比较多，我就不详细讲。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一幅地图。这个也是给大家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啊。我们看见以色列是在 黎巴嫩跟约旦之间这个小地方，这个小地方，然后它上面有叙利亚，南边有埃及，西南边有埃及。以色列经历过四次比较大的战争，其中两次就是叙利亚跟埃及连在一起对以色列的冲击，但是感谢神，他保守了他的选民。一次两次他就把埃及打回去，打回去，但是呢埃及跟以色列中间呢是有一个地方叫做西乃的半岛。西乃半岛呢原来是属于埃及的，它最大的价值呢是有一条运河，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这条运河呢就是从地中海，就是埃及以北这个地中海，通过这条苏伊士运河呢，船只可以走进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两次占领了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是资源非常的贫乏，没有资源的，所以他们不要，就把它还给埃及去。好，以色列的东北是叙利亚，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名的戈兰高原。这戈兰高原呢，就是大概比较接近叙利亚国境的，就是那个叫做黑门山。黑门山大家都很熟悉哈，黑门山的甘露滋润的耶路撒冷。以色列攻占了这个戈兰高原之后，他们并没有把它退回给叙利亚，反过来他们就进行了很多殖民。因为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要召聚选民回到自己的地方，就是他是给他们永远为业的地方，就是这戈兰高原就是迦南的一部分。所以以色列就开始的时候是殖民，那殖民的时候呢，可能就遇见当地人的反抗，因为当地也有一些居民，也有一些敌对的军队来跟他们较量。所以后来他们的政策就改了，就变成殖民的时候他们把军队也派过去，然后在那边人多的时候就建立社区，一个可以自供自给的社区。他们发明了在沙漠里面的灌溉方法，可以在里面种很多东西，然后让他们有收成维持生计。那现在呢，这些被召回以色列的人呢越来越多，这些人是从世界各地去的，有缅甸的，有埃塞俄比亚的，有欧洲各地的，有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的，他们都跑去。那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国土呢，跟他们在独立的时候，就是1948年的时候的国土相比呢，大概增长了 2.2 倍。好，为什么讲到这里呢？也就是为大家提供部分的时间表啊，就是说他们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大的时候，当然那个巴勒斯坦人呢，他们就很生气， 因为阿拉伯国家呢，他们这些民族很奇怪，他们每一次跟以色列交锋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内部也不太合作，所以往往就提供了机会给以色列看见里面的漏洞，把他们打散了。所以周边的国家都是很恨他，但是过去好多年美国人的努力啊，比如说伊拉克，他们是有点亲美国，然后他旁边的约旦也曾经跟美国很友好，到目前为止关系还可以。埃及呢，原先是跟美国有拿美国的援助，后来有哈马斯一个恐怖组织呢，在那边发动一些攻击。但是最近我们看见，就是说阿联酋、巴林、也门这些国家，最少有四个国家跟他们跟以色列再次签订合约。好了，这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中东国家除了伊朗，伊朗是在伊拉克之后，所以伊朗跟伊拉克如果合不来的话，对以色列是有利的。因为伊朗他野心很大，他一直想要统领这些阿拉伯国家，所以呢常常跟针对美国要发动很多东西，但是被美国制裁之下呢，很多东西都发展不了。但是看见今天已经埃及没问题，约旦没问题，再加上最近加盟的四个国家甚至通航，有飞机来往，这些国家加进来之后，就发现了中东一带的国家慢慢的跟以色列交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他们看见的是两个事情。我们不能忘记以色列的人，这些犹太人很聪明，他里面出了很多人才，很多科学家。近年他们发现有最新的种农作物的方法，就是用那个水源直接灌溉在植物的根部。就变成这水源不会浪费。就是他们的 root 的那个灌溉。另外呢，他们在其他的生活产品中，他们也发明了很多东西，好像很有名的石海那个化妆品啊。还有呢，就是以色列更发明了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如果十几年前大家有看一个视频的话，就是说一个新闻的话，就是说以色列发明的枪啊，可以拐弯，可以看见90度角的敌人，更可以发射90度角的子弹出去。加上他们近年对于一些的科技进展是非常快。另一方面呢，这些国家是看中美国他们最新的武器，特别是那个52型的那个轰炸机。也因为美国的安排，所以他们就慢慢的跟以色列建个交。不过这个是一个和平的情况，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圣经里面的大灾难、大患难临到耶路撒冷的灾难，是讲有前半段时间，有后半段时间。前半段时间有和平的景象，对不起，然后过了一半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盟约是无效的。一半的时间过去了，就是人子来的时间。好，反正大家有这几个条件，大家就可以继续回去再研究啊，研读圣经，但是大家要好好祷告。马太福音24章非常丰富，25章也是非常丰富，里面有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在36节到41节呢，是末日下的末日，准确的日子是不可以预测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准备迎接神，其中有一个要提到的，就是从45节到51节讲到聪明中卜与贤朗恶卜的比喻，里面也讲到管家的职位，象征今天的教会领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好，我们下来就是行动的一块。也许你会讲，诶，行动很简单啊，我们就按照主耶稣在第28章讲的大使命啊，你们要去做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啊，然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问今天疫情之下，你打算怎么样宣教呢？我们很感谢主，科技的进步让我们有了今天这个网络的服务。网络的服务可以帮助我们的宣教，正如刚才我也提了一下，我们可以设立多一些网络的传福音的工具、课程、聚会，或者网络上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电台。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感恩，可能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我们多伦多的教会很沉醉于大型教会 Mega Church， 他们提供一条龙的服务，他们提供的是任何年龄不同的事工。这样的话在运作方面看起来是非常的完整，但是我们今天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的事工都开展不了，这会不会对我们这些特别是中小型的教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好的暂时使用网络？我最近有跟一个福音教会的传道，我们谈起来，他开玩笑说，感谢主，我是半途出家的，他刚全时间做传道不久，那他就说，因为我学的都是一些 IT 的东西，都是一些 AV 的东西，所以我们教会就发展很多不同的课程，不同的聚会，去接触不同阶层、不同的多元的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弟兄姐妹的朋友，他们的弟兄姐妹愿意传福音，愿意把他们的视频、他们的聚会介绍给他们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过去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的时候，总是有些困阻，他们可能如果是不是基督教国家的话，他们可能要匿藏身份，他们每年可能只是接触到十几人、几十人，他们的果效可能是几年之后 只能够有一两个人信主。所以我们如果制作一些精良的福音节目，有可能一天就可以接触几十万人，尤其是我们还有 YouTube 还有其他的传媒 Facebook Twitter、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正式的对宗教有什么障碍。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个人来讲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也是应该学习一些怎么样去跟人家交朋友，跟不同的网络上的一些能联系上的人建立一个关系的平台，来打破这个时空的限制。我们不一定需要出门就可以接触不同地方不同时空的群体，所以网络是我们必争之地，我们作为宣教是我们一定可以使用的。然后我们可以预备在电子科技上一些学习，特别是年轻的我们要逃避一些高科技的危害，但是也要善用这些资源。正如保罗先生在哥罗西书所讲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勉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在宣教上这个何尝很大，我们也很容易碰到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最主要是出于神的。好，什么叫做出于神呢？在彼得后书一章第五到七节，我们需要从神领受知识。如果我们只是听了知识，这只是我们头脑上的知识，我们要经过一个转化，把它转化成为真知识。那什么叫做真知识呢？就像第五节里面所讲的，彼得使徒彼得提醒我们，要我们分外辛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相对的我们就要用好的行为来把这个信心表现出来。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是从恩典而来，这个恩典带给我们不单知道这个事情，还是有智慧的，变成我们处理，我们在传扬的时候，我们是有智慧的来使用它。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是什么东西？能够节制人的就是公义，但是我们使用的时候要用温柔的态度来表现这个公义，并不是凭着自己的一个意气来表达。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这个忍耐是要常常存在，不是说今天心情好用自己的情绪去控制，那是靠着主，我们心里要长存忍耐。 你们长存忍耐，有了忍耐呢，又要加上虔诚前进。这个前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荣耀和聚美的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敬虔的生命，是一种服侍的态度。我们不是去责难人家，我们不是去批评人家，乃是我们去用神的话提醒，互相的勉励。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我很记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到，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爱，就像响的锣鸣的锣响的靶，我们需要切实的真心的去跟弟兄姐妹来交往，互相的照顾，互相的用爱心提醒关怀。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用同样的心去爱众人。这个爱众人的心，原文呢是一个单字，那是指一个舍己无私的大爱。第八节里面在跟我们讲的就是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感谢主，愿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我们都能够同蒙主的恩典，能够有爱众人的心。别忘了这七点其实是一个转化，就是把知识变成真知识，在行动上，在态度上，在心态上，我们怎么样去转化自己，才能把我们的爱传给别人，才能把我们的救主耶稣的信息跟人家分享，把他们挽回。特别在这段时刻，大家都看见最近这几年里面，这个回教徒、伊斯兰教，他们的输出的人口蛮多，他们的行为比较激烈。根据一项是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统计，两年前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伊斯兰教的人在到2035年的时候，他们的人口因为他们的生养众多，所以可能达到欧洲的 7.25%， 有差不多4000万人。我们基督徒相对生育率下降，加上我们传福音的速度还是比较慢，但愿这里成为我们一个鼓励，一个推动，一起跟大家来多分享福音。谢谢大家，我最后可能要放一段影片。
to his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Oh,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He will make a way.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By a roadway in the wilderness, you lead me. Rivers in the desert will I see.
谢谢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期待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祷告，也感谢教会，给我们不断的支持，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谢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